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上午，宾夕法尼亚州法官安吉洛·福格涅塔在费城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联邦法会考虑是否受理此案期间，他将暂时搁置这一项由费城地区检察官拉里·克拉斯纳提出对马斯克的诉讼。克拉斯纳的办公室礼拜一在州法院起诉了马斯克和他创办的竞选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指控他们每日向战场登记选民随机发放100万美元奖金的行为涉及非法彩票问题，是在这里有事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分享个人数据，还试图在总统竞选中影响选民。在克拉斯纳的要求下，法官安排在礼拜四上午提前举行法庭听证会，被双方就各自的观点展开辩论，但马斯克没有到场，由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席听证会，同时寻求将该案移交联邦法院审理。福格列塔指出，马斯克作为这个案被告，应该亲自出席听证会，但拒绝即刻制裁这一位科技巨头。马斯克的律师马修·哈佛斯蒂克辩称，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该是唯一的被告，况且马斯克很忙碌，不可能在听证会安排好几个钟头后就在法庭上现身。该案已提交给宾夕法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由美国地区法官杰拉尔德·帕帕等负责审理，他是前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由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任命为联邦法官，他没有即刻安排听证会。民主党地区检察官克里斯纳希望这件案可以保留在费城的州法院裁决，该市由民主党人领导。帕拉斯纳的律师约翰·萨默斯表示，他会迅速寻求被该案诉讼退回州法院。他在法庭外跟记者说，毕竟这个是一个涉及州法律问题的案件。马斯克在一份文件中说，克拉斯纳提出的诉讼涉及言论自由权和选举干扰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属于联邦法院的管辖范围。根据联邦法院今年9月解封的文件，基于美国重大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寻求一项法院命令，授权美国法警署最早由2024年9月12号开始，最迟到2024年9月26号之间的任何一日，将吴肖雷由马萨诸塞州联邦监狱 FCI Allenwood 带出。文件提到，根据同司法部高级官员的沟通，对吴肖雷的赦免授权正在考虑之中，并且美国总统将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对吴肖雷行使赦免权，否则吴肖雷还需要回到监狱服刑。在另一份法院文件中，美国政府要求为避免上述外交政策利益遇挫，以及确保拘留吴肖雷的美国法警署人员的安全，要求将确认书和随时命令密封保存，还推迟任何和这件事相关纪录的归档，直到吴肖雷由美国法警署释放24小时之后。政客今个礼拜三亦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上个月促成北京释放美国公民林大伟，与此同时美方释放了一名在美国关押的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公民。美国国务院还未公开披露用林大伟换取一名中国公民被释放的事宜，并拒绝回答和这个相关的谈判问题，例如林大伟如果恢复自由以及怎样由中国返回美国的。据信今次美中换囚可能是美国近年来首次将一名中国公民交给北京以释放一名美国公民。现年68岁的林大伟牧师在2006年被拘捕，后来因为合同诈骗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试图在北京开设一间基督教培训中心。他的支持者表示，中共当局时时对不受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的负责人提出诈骗指控，而林大伟亦是美国国务院认定是被中共错误羁押的三名美国人之一。对于林大伟牧师的获释，他的女爱丽丝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表示，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同时我们有很多失去的时间需要弥补。最近美国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的主任高级研究员谢伊在华府一个公开活动的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共政府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法轮功的迫害。谢伊表示，由法轮功受迫害中，美国可以学到诸多教训，例如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中共如何系统性掩盖它暴力历史，中共将活摘人体器官产业化，中共的迫害行动如何跨国蔓延，中共的经济繁荣反令它迫害加剧等。他在主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研讨会上警告，中共的目标是要取代美国，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主导世界秩序。美国如果在20多年前警惕中共，如今的处境就不会那么危险。谢伊说，今年7月20日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25周年日。根据北京官方统计，在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数达7000万至1亿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下令取缔法轮功，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610办公室来残酷地执行这个命令，最终将它正式污蔑为邪教，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拘捕，关入劳教所等监狱设施。迫害前后，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截然不同。1996年1月，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被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1998年11月24日，上海电视台报道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在上海及世界其他国家广受欢迎的情况。报道说，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悼念法轮功。江泽民因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性灭绝政策。谢伊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共的目标是用它声称更优越的中国共产主义独裁模式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美国一直对中共保持警惕，那我们会处在一个遥远不像现在那么危险的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可能停火的讨论取得良好进展。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保证，美国正在努力地达成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将伊朗支持黎巴嫩伊斯兰运动和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撤出。布林肯再次呼吁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该决议在2006年结束了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根据该决议，黎巴嫩南部只能部署维和人员和黎巴嫩军队。礼拜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前往以色列推动黎巴嫩停火的美国特使，强调和真主党的停火必须保证黎巴嫩的安全。不过，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礼拜四在以色列北部造成7人死亡，以色列军队袭击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另一方面，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准备继续和以色列战斗，伊朗礼拜四宣布会在美国大选前动手。不只是这样，以军参谋长哈勒维遭遇的遇刺。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将会同俄罗斯签订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当日德国宣布关闭全部伊朗领事馆。据 Axios 同路透的消息，以色列情报显示，伊朗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对以色列发动重大报复攻击，袭击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而伊朗准备由伊拉克领土部署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先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克里斯托祖利贵斯礼拜三在白宫会晤，讨论如何结束黎巴嫩和加沙的战斗。作为距离加沙最近的欧盟国家，塞浦路斯在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拜登会晤之后，克里斯托祖尼贵斯表示，他对达成黎巴嫩停火协议相当乐观。 何錦麗同川普兩人禮拜四去到美國西部戰場州聚焦移民議題，希望爭取拉丁美洲裔選民支持。川普到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同亞利桑那州造勢，何錦麗亦訪問亞利桑那州同內華達州。川普在禮拜三集會上表示，無論女性喜歡與否，他都要保護美國女性。何錦麗禮拜四針對川普這一番話批評他冒犯所有人。美國總統大選將會在11月5日登場，截至10月31日為止，美國至少有6270萬人提前投票，佔2020年總統數的大約 40%， 提前投票的人數在美國部分州創下紀錄。法新社報導，民調顯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勢均力敵，在可能決定選舉輸贏的7個關鍵州亦是這樣。經濟學人利用選舉模型針對美國大選進行1001次模式，預測兩位候選人在各州的選票分佈以及誰更有可能獲勝。整體來講，川普勝選機率高達 56%， 何錦麗就是 44%。 如果考慮到選票分佈，機率最高的情況是川普劃數七大搖擺州再次入主白宮，機率第二高的情況正好相反，亦即是何錦麗攞了所有搖擺州成為下一屆總統。機率第三高的情況就是除了內華達州之外，川普奪得剩下6個搖擺州的支持，複製2016年大選的勝利。搖擺州方面，川普和何錦麗在賓夕凡尼亞州的勝選機率都是 89%，顯示對於兩名候選人來講，這裡都是今屆大選最重要的一州。賓夕凡尼亞州有19張候選人票，2016年由川普拿了，2020年由拜登拿回。除此之外，兩名候選人在佐治亞州的勝算機率亦是以 72% 打成平手。不過川普更有機會拿下密西根州、康斯威辛州、內華達州，而何錦麗在北卡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勝算較高。經濟學人指出，即使大選之夜的焦點大多數集中在七個搖擺州，但亦可能出現令人意外的結果。不過隨著民調持續緊咬，一切都仲未有定論。以上新聞由芭芭拉報導。